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第八次灵修希伯来书九章十五到二十二节，这也是我们第二次灵修九章的十五到二十二节。我们还是先来祷告。天父，就格外求你继续引领我们默想希伯来书九章十五到二十二节，也让我们知道耶稣流血它的意义跟我们的联系。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昨天讲了希伯来书九章十五到二十二节有关这个中文和合本一个错误的翻译以至于让我们要回到作者本来的意思。有一些肢体呢，他们就问我说，这样的一个讲解根据到底何在。我想它的根据当然更多是来自于词汇本来的意思还有它的上下文还有它的文化背景，这些是我们都要特别考量的不过呢，在我所接触的一二十本希伯来书的注释中比较抗顶之作的有好几位都是来有这样的观点比如说这个希伯来书国际释经应用系列，作者呢是乔治戈斯里，乔治戈斯里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还有呢是这个麦种传道会出的希伯来书的注释他是作者是欧白恩，他的希伯来书的麦种圣经注释里边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我呢是比较多的参考当代的一些学者比较整全的一些注释尽量的能中英文都有所涉猎，然后呢也尽量的对照原文有一些这种研读和思考以至于呢整个圣道道我先系列有不少跟我们原来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昨天还有一位朋友跟我来讨论说，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主耶稣受试探，我在圣道在我心里主要是把这个试探跟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这个埋怨神没有承受住考验连在一起但是呢那位朋友说，有的老师就建议说还是要跟亚当在伊甸园的那样的一个受试探连在一起更恰当。我呢仔细揣摩，我觉得主耶稣他在旷野这个跟以色列人在旷野这背景是非常的相近，同时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三次回击魔鬼，他所引用的都是生命记，那这是一个偶然吗？这是他随口来引用的吗？我想肯定不是他跟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段历史是分不开的。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考量，就是我认为说主耶稣在旷野的得胜也跟神的国借着看似软弱的人性能不能拓展真的以色列人真的教会真的恩典的国度能不能在地上拓展开来，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因此呢以色列人在这个方面失败了，反而更反衬出主耶稣立足于人性的根基和神的圣言来拓展神的国度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主耶稣是真以色列，我们呢在他里面作为一个群体在恩约的架构下来承受神给我们的试炼， 击溃魔鬼的考验啊，击溃魔鬼的试探了啊，考验说不上，我们呢就可以靠着主更加刚强壮胆的来拓展整个神的国度啊。我觉得这种视野是当前我所接触的改革宗注释圣经里边一个基本的学术的转向啊，这也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就比较的有更多的对照和更广的一些视野。那么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中，我们如果把它解释成是一命，就和上下文的讨论格格不入。根据上下文，作者集中在旧约的献祭和旧约透过献祭而确立的事上，这将提到一命之人的死解释为在祭牲的死中象征性的实现了。根据这个解释，十六至十七节只是宣告有人啊必须死才能确立那约，也暗含着说约既然立下了生死条款，那被约的人必须得为这个被约而流血付出生命代价。因此从正反两方面来确立那约的效力，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是十六十七节作者他比较强调的。所以呢，这两节经文解释为什么基督必须死才能够成为新约的中保大祭司。一个约获得批准需要有献祭的血，这种血呢只能够借着死取得，基督的死是提供新约的血的途径，他代赎的死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四节应许的新约得到批准或在律法上生效。同时我们又知道被约受诅咒也必须得解决才能使这约的庄严神圣得以发挥效力。所以这样以献祭来解读希伯来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以这一个整个立约与被约受诅咒来解释，就完美的配合着后边的十八到二十二节，在那里将摩西颁布西乃之约和献祭的血相连起来。作者关注的焦点可见于第十八节，在那里他指出第一个约以流血展开，十九到二十一节他讲了旧约事件的详情，把耶和华关于律法的话告诉百姓后，摩西就献上牛的血，将那血作为祭撒在百姓身上，并宣告说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在古代提及这件事的文献中，只有希伯来书提到摩西也将血撒在约书上。那因此作者为什么要有这样一种断言，作者为什么会断言会幕和仪式用的器具都是被血撒过的呢？因为在出埃及的经文没有讲到这件事儿，当然没讲到不代表就没有。作者呢他其实是有他的根据，因为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经文和另外一两段提到撒血的经文是一致的，他们是利未记十六章赎罪日的礼仪和民数记十九章的红母牛的描述。这两段经文啊都跟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啊有一些互相的比照，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到十三节啊也有着很强烈的一个提示。在红母牛的那段经文中，祭司以利亚撒或指示用指头蘸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同样在赎罪日的仪式中，大祭司拿着牛和羊的血撒在施恩座前和上面七次，他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将血撒在会幕和祭坛上。这样呢，在会幕礼拜的不同方面是用血来洁净，显示了九章二十二节指出的真理何等重要，就是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赎罪日的仪式尤其集中在使用血来赎罪上，也就是整个利未记它的核心其实是指向赎罪日。我们呢在圣道在我心里面也提到这一点啊，这也是我们参考最新的这个解经啊和注释特别来指明的。那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抓住了整个摩西五经中他非常核心的要点，来透过赎罪日事件，透过旧约杀祭牲来立约和被约的人要流血受诅咒，担当这个约的被约，抓住这些核心的观念乃至事件来讲解主耶稣基督他受苦流血牺牲意义之所在。那我们呢就特别能感受到这种背后强大的力量，这也给我们的默想啊提供了极深的光照。诸位，我们对献祭尤其是用血来献祭常常认为是原始的粗野的观念，老觉得跟现代思想格格不入，所以约翰斯托德牧师曾经这样写，福音包含着一些特点对现代思想来说是那么陌生，以致在知识分子看来它总是显得愚蠢。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显示福音是真实和合理的，十字架总是包含对人类自义的攻击以及对人类自我放纵的挑战，它的耻辱是不能被除去。事实上教会最真实的向世界说话不是发生在他做出可耻的小小妥协的时候，而是在他拒绝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发生在他与世界难以区分的时候，而是在他独特的光照耀的最明亮的时候。因此活在神启示权柄之下的基督徒，无论多么热切希望将基督教传给别人，也必须显示出心和灵的坚强与独立。这正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尽管这个世界啊，觉得这种血祭，觉得钉十字架流血，觉得神道成肉身成为人，还钉在十字架上如此软弱死去，人都觉得愚蠢可笑，但这正是上帝使用人看为愚蠢的，来成就他最高的智慧，也成就这最伟大的救恩计划。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引领我们思想耶稣基督流血他的意义之所在。那它的意义就在于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此罪是可怕的。不只是在希伯来书作者的眼中，他也认定这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可怕，将来呢会导致永恒的惩罚。那因此怎么样逃避永恒的惩罚神的愤怒来解决罪的问题，就必须得借着流血牺牲。而这流血牺牲呢，一方面是为了被约承受诅咒，好使约中的那个永生的应许给人能实现，那另外也是指向这个血本身也是来除罪和洁净的，它也是来以生命战胜了罪所带来的死亡的果效，从而呢能以复活吞灭了这个死亡和诅咒，从而呢让我们能得着耶稣基督献祭之果效，也洁净了我们的良心与整个的生命。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来看到人看为愚拙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高明与智慧的。我们也必须得回到神面前，按照神的心意来思想，并由衷的来 称颂这主耶稣所流的血是宝血，因为除了这一途径别无他途。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不管世人多么看流血牺牲这一类的血祭的观念多么愚拙，但是我们知道你是这样来命定的，也是借着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好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使我们被约的诅咒得以承担，也使约的功效和应许的永生能临到我们。天父，谢谢你如此眷顾和引领，也求你继续恩待，使我们更深的来默想，更深的来称颂和赞美。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